好来。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
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
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
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圣灵替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炮狼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
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
如今我按你们教过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人同得基业。
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辅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保罗说完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
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感谢上帝的话，今天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是我们的雪花传道。把时间交给雪花。
弟兄姐妹平安啊，还有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啊，我知道今天有一些新朋友过来。这个是教会新用的这个麦，我第一次用啊，做白老鼠。感谢主，我们在这里呢主日的时候相聚啊。我想在这边在座的很多都是已经来到圣经教会很多年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你会觉得圣经教会有什么特点吗？你能够想到的讲普通话。我觉得呢圣经教会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流动性非常的大，大家同意吧？好，在我们这么大的流动性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你会经常道别。我不知道大家对于道别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啊？我记得以前我会觉得啊，我要经常的送一些家庭离开香港，开始的时候很不适应。所以呢，其实无论你是可能你刚来到香港不是很久，又或者说可能你要离开这个城市啊，当我们道别的时候啊，不管怎么样，内心总是会经历很多复杂的一些的感受。 那我们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系列讲到的第八讲这段的经文呢，其实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程的尾声他对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的一段带着爱的劝勉临别的劝勉。那这也是《使徒行传》中唯一记录的保罗对基督徒讲话的一个记录。那为何说这是保罗出于爱的一个临别的劝勉呢？那我们在这里呢，其实在20章的第一节这边有讲到保罗就是已经跟以弗所的教会的门徒来道别那既然是门徒呢，我相信长老们也都是在里面的。那然后呢，其实如果你看这张地图呢就是保罗呢他其实在以弗所这里了他的目标呢，其实当时他要离开以弗所呢，那以弗所是他所创立的教会他其实是要去耶路撒冷那但是在去耶路撒冷之前呢他就要去就是去不同的其他地方去探访之前的门徒，要建立他们那原本呢，他就计划呢，就是来到这边雅盖亚这边，他想着从希腊这边呢，直接坐海路呢，就去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呢因为他要把外邦教会的爱心奉献要送去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去推动那样种教会的合一那经文的记载呢，就是在这个希腊的这个地方呢，对，希腊这个地方呢，有犹太人的密谋要去害保罗，那以至于呢，他就没有办法按照原计划来走，那他就要原路返回。好，在原路返回的时候，他经过米利都这个米利都呢，就是在以弗所相近的这个地方。当他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船要停在，因为他是坐船的在经过这里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呢他就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有人要害他他要在这个地方逗留，那按说呢，他为了要保存自己的安全，可能就要待在这个船上不动保持安全是吧。可是保罗他没有这么做他派人呢要去到以弗所，把那一群的长老带到米利都。然后呢据一些历史和地理的一些研究呢，说米利都到以弗所的往返呢，大概至少要4天的时间。那然后又根据一些研究呢，觉得说推测，那保罗跟这群的长老道别的时候呢，可能是在码头或者是海边这种公共的场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对保罗来说其实并不是安全的一种的处境是吧。所以这中间你会感受到说，哇，若不是保罗出于对这间教会那些弟兄姐妹的那种深深的爱，他不会这样子来冒自己的生命危险的风险。所以我们感受到这个背后其实是那份的爱，以至于他来跟这群的长老们来道别。那同样的，除了保罗之外，这一群的长老他们面对的是怎么样的处境呢？他们有各种各样复杂的，刚才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是创会的牧师啦，这个领袖，当他要离开，大家可以想象那种的长老们可能心里面觉得，哇，只剩下他们了，可能一种很孤单的感受。那还有是牧养的这个交棒，可以想象那种压力山大。还有呢刚才也听到说有那种外来的那种豺狼其实呢是一种过后我们会讲到的，是一种传讲一些不对的教导的那种假教师。那对于长老们来说，可能心中会充满各样的担心惧怕，所以各样的滋味，百般滋味在心头。那就是对于这样的一群的长老，保罗他作为也是在经历生死的危机的这样一位牧者，他是要出于爱来劝勉他们，为他们指出一条的出路那这个出路呢就是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一起去思想的在危机中警醒守望，在恩典中放手交托。那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不应该说，我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呢大部分都不是长老但是呢我也知道说，我们在座的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呢都有你独特的影响力你可能是父母在你的家里面可能你是在教会里面或者外面的机构，福音机构，你是做一些同工的角色带领一个团队或者一群群体。那又或者呢，你在职场也有你可影响的范围。 所以呢，在这里，在你这个处境中间，我不知道你面对怎么样的挑战，面对怎么样的压力。那好不好，我下面呢，我们就想邀请大家呢，让我们有一点的想象，我们好像进到在当时的可能是码头，可能是海边那样一个保罗跟长老们道别的那样一个的场合里面，我们跟他们站在一起，一起来聆听，一起来思想，保罗的那个劝勉，是如何在危机中来警醒守望，在恩典中放手交托。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亲爱的爸天父，主圣灵，求你在这里大步的运行，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不管是讲的听的，都愿你来造就我们，让我们带着一颗谦卑的心来领受。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想呢，从三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好，第一方面呢，是为自己警醒。那我们在进到这一段的经文之前呢，想跟大家留意一下的，就是在保罗的这一段的劝勉呢，其实这段的劝勉的经文还是不短的，里面的信息也非常的丰富。那我想大家先请大家留意的是，保罗在这段的劝勉呢，他其实有提到两个的命令对长老们的。那他在这里说圣灵，那我用的是新译本圣灵既然立你们做教会的领袖那你们是要怎样呢应当谨慎，应当警醒所以是有两个命令的。好，那你如果在看经文呢，他这里有提到的有一个先后的一个顺序讲，他说应当为自己谨慎，然后呢是为全群谨慎。那在这里呢我们知道谨慎这个字呢意思是表示一种主动的持续的那个对自我的心思意念的一种转向，所以可以理解成呢是一种的自我的反省那种的检视。那意思就是说，在检视和反省守护自己，然后呢去为你所交托给你的这个群体来谨慎。那这让我想到一个例子，好像我们坐飞机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坐飞机的体验如果有什么状况，那个安全指引说你先为自己戴氧气面罩，对吧？然后为你身边的人来戴这样子所以这里提到，就是保罗在这里 指出来的是我们要首先来为自己来警醒。那么如何呢？好，那在这里呢，其实就是在如何这里呢，其实是整一段的劝勉中间，其实占了一大部大半部分呢，其实就讲到是保罗的自我总结。好，记得这个保罗的自我总结呢他来劝勉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自我警醒。那保罗的这个自我总结呢，他的第一点呢，就是20章18节这里提到的，他跟长老们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了亚西亚的第一天我一直怎样与你们相处那在和合本呢，它的翻译是怎样的，是为人如何。所以简单来说，保罗第一点强调的就是他是怎么样活在这群的弟兄姐妹中间的，他自己的生命。面对挑战困境，保罗要求长老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怎么去解决问题，而是效法他，先关注自己生命的质量，他的心。那在当时呢领袖们如果要离别他们通常呢都会先做一个自我总结，然后邀请身边的人来效法他们这个是在当时普遍的做法。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呢，会觉得说你这样子会不会有点自高自大，是不是可能有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那其实不是的。好，下面呢，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去效法保罗两方面的生命特质生命特质有两方面。好，那第一方面呢是谦卑怜悯忍受试探。那在经文里面呢，19节保罗这里有提到，他是凡事谦卑，常常流泪，忍受犹太人谋害的试炼。 啊，那我在这里呢有啊加这个黄色的字来标出来的是谦卑、流泪、试炼这三个词呢，其实绑在一起，一起来形容啊那个服侍主的这个主要的动作，这个动词。在当时的罗马文化中间呢，他们是非常啊崇尚能力的，其实跟香港的文化差不多。那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谦卑流泪呢其实是非常负面的意思啊。谦卑的意思呢是跟当时的奴隶啊挂在一起的啊，是来形容奴隶的那种低贱卑微和毫无尊严，是这个意思。那流泪呢后面其实是一种无能，表示无能。所以想象一下啊，这两个词其实是非常负面的，可是保罗在这里面他偏偏用了当时处境下两个非常负面的词啊，因着基督信仰的缘故，这个谦卑啊其实是被意思被升华啊，因为带出来的是神的奴隶啊，或者说啊我这里写的是神的爱奴啊。那爱奴这个词呢啊，其实在当时的一世纪呢啊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说法啊。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当时的奴隶啊，因为爱主人的缘故，就情愿放弃他自由的这个权利，他要继续留在主人家里面来服侍主人。好，所以我们想象一下，或者说你熟悉保罗书卷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哎，保罗常常的啊以自己是基督的仆人啊来夸口。那仆人其实就是奴隶啊，他就其实就是他觉得自己是基督的爱奴。所以基督对他来说是救主，也更加是他的主，他生命的焦点。那他对自己的看法，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而且是无用的奴隶啊，这个我们是在经文里面也都啊熟悉的。那所以呢啊，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眼泪啊不再是无能，眼泪的后面呢带着是啊那种满满的那种的怜悯。所以当保罗他的同胞那些犹太人来害他的时候，他不是用世界的方法要来去对付他们啊去反击，而是忍受试炼，甚至是为了他们啊他的同胞心碎流泪。那在华里克牧师他在《标杆人生》的这本书啊，第好像是第十三天，好像还是第十四天，我不记得了啊。他有提到啊这样一句话，他说：“谦卑不是把自己看得很低，而是少去想自己。”那保罗这个榜样呢，好像大家会不会觉得可能离我们很遥远？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在你的身边有没有一些你曾经接触过的啊一些这样子的生命的榜样？那当我在预备的时候呢？啊，我就想到老戴牧师，啊，老戴牧师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他回天家，啊，那这个呢是啊有一张的相片呢是2009年，我发觉这张相片其实是啊限量版的啊独一无二的，因为这个时间是错的啊。老戴牧师是2009年3月20号回天家的，但如果你仔细看呢，我后来发觉这个相片是时间是2009年5月28，他是抓相机的那一个，所以你没有看到他，所以这个时间是标错的。那个时候还没有 WhatsApp、WeChat， 我们是用那个拍的那个相机。那天呢，我和一些啊姐妹们去探望老戴牧师。啊，我们在交谈的时候呢，他非常的兴奋啊，提到啊先祖戴德生和玛利亚的那个合葬的那个坟墓的墓碑啊是怎么找到的那个过程。然后我们啊探访完了要离开啊，他就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离开前的结束祷告。在那个祷告的开始，他说：“神啊，原谅我刚才分享的关于代价的事情，求你除去我心中任何的一丝的骄傲。我们要看到的不是代价，只有基督。”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个祷告，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我当时是非常非常震撼。其实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都可以想起来当天的那一幕的场景是怎样的。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那是一位上帝谦卑的一位仆人，他用一个认罪的祷告开始一个结束那个祷告。保罗的谦卑还有保罗的眼泪， 归根到底，他是效法主耶稣的样式，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取了奴仆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力来效法保罗，而是去仰望主耶稣，他自己道成肉身，取了那个奴仆的那个样式。唯有当我们信靠他，在他里面的时候，圣灵能够来塑造我们，才能够来塑造我们。像这里说的，不是看自己很低，而是少看自己，让人在我们的身上是更多是看到基督。保罗生命的第二点的特质啊，我们在这里要思想的是不计代价，尽忠职守。经文里面说，保罗他受到圣灵的提醒启示，好，第一，他要受催逼，这个其实背后就是指圣灵啊，他要去到耶路撒冷。那第二方面呢，是啊，他要怎么样呢？要有这里说的捆锁患难，就是他要受苦。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在24节这里有一个但这个字特别的凸显，而这个字也是恰恰反映的是保罗对于圣灵的那个启示的回应，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24节。好，1、2、3。但我并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只求跑完我的路程，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为神恩惠的福音做见证。保罗他为什么他不怕死，不怕苦，只是为了忠于基督要见证啊那福音呢？难道他有自虐的倾向吗？那当然不是。如果大家熟悉保罗的生平，我相信大家可以列出一系列的原因来解释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做。那我在这里呢，跟着我自己所感动的我又想到的三点我们一起来思想保罗他不怕死，不怕苦，他的底气，他的原因。那第一点在这里呢，我想我们一起来思想的是保罗他有一张重组的陪传的这个清单。那可能想到陪传我知道我们在做很多是从事金融行业的，你一下子想到的就是那个恒生指数这段时间高还是低，你的心里面就开始盘算赚还是赔，是吧那个数字你就可以在那边心里面在想。保罗他这边他是人生的一个陪传的清单。那保罗他遇见耶稣基督之后，他说他以往所看重的都成为了垃圾因为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他的至宝。那我们也知道保罗他因着遇见耶稣，他曾经是迫害基督的迫害教会的那个罪人中的罪魁，他蒙了神的救赎，所以他有一笔源自恩典的福音的债，而这个债务感催逼着他要去来传福音，甚至不惜牺牲他的生命。那第三点呢，是我们也知道保罗他有一个极大无比的确信。确信什么呢？确信身体的复活，确信有将来呢荣耀的一天。好像刚才敬拜队带领我们一起唱的最后的那首诗歌，所以以至于保罗他相信他所受的那个苦楚是至暂至轻的。所以这一系列的原因让保罗他要面对风暴的时候可以成为保罗的那个定海神针，以至于他跟这群的长老他做好生死要面对死亡的预备，他要跟这群的长老说我们不会再见。大家可能觉得保罗他绝对是个天花板，太高了，我都高不可及。那我呢，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信徒，用广东话说我大一个小鼠仔啫，系咪？那确实在香港呢，我们真的没有好像这样子的状况要遇到好像保罗这样子遇见生死的这种的危机。 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也有你要面对的那些艰难，可能是在职场那种的不公平的待遇，各样的压力，或者呢是在你的家庭里面也有一些不容为道的那种的艰难，可能家人中间有很多的那种的挑剔甚至是指责，或者呢你要长时间的去面对疾病，或者你要服侍生病的家人等等的。保罗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做基督徒我们是要走窄路的我们有一些刚信主的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你要做好这样的准备，因为神是这么说的，我们要面对艰难。所以在这里呢，我也想邀请大家来想一想，来反思一下，在你要做走这段基督徒的天路的时候，你有多忠于基督，愿意为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缘故而受苦呢？那我认识一位姐妹她呢是一位医院的护士，她做了很多年。那她说她的上级呢在她的团队里面搞白色恐怖意思就是说在团队里面安插一些眼线要去检举揭发同事们一些不对的地方。哇，想一想甚至都觉得有点压力。那姐妹呢，她说她每天确实面对要去上班，其实是件挺有压力的事情所以呢她要每天常常的祷告，求上帝帮助她让她做好手头的事情不被那些同事来指出她的那些不对。那同时呢她也选择，她说是啊，神的教导是我要去爱人，不是去来做这种这叫什么离间的事情，要检举别人怎么样的不好，我要去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所以他当时呢选择没有站队。那他要面对的可想而知就是被孤立就是被那个排挤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记得他跟我分享的时候呢，他说他不后悔当初这样子的决定因为他知道他要面对不容易。但是呢他也说，他说我没有想到其实我自己有很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他没有经历过好像那段时间如此的与神的那般的亲近，因为他真的要每时每刻来依靠神。弟兄姐妹，保罗说任何的患难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靠着这一位主，这位背负十字架的苦难的这位主，又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我们才能够在艰难中去操练，去活出那样子不计代价的忠诚。刚才我们讲到的思考的是第一点，那现在第二点，想跟大家一起来继续往下看的是为他人警醒。因为保罗说了，第一个是为自己来警醒，第二个是为他人来警醒。那在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是保罗说我知道我离开之后怎么样，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顾惜羊群。然后呢，你们中间呢也有自己中间也有人起来，是必有人起来讲一些歪曲悖谬的话去引诱门徒来跟从他们。好，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保罗在这里讲到的，去提醒这些的长老们，一定有这些豺狼呢，就是当时从教会外进来的那些传讲偏离正道的那些的假教导的那些假教师在当时呢可能是一些极端的犹太主义者我们知道的说不只是说是光信基督就可以了，你还要受割礼要遵循摩西的律法等等的。那从教会内部呢，也必然有是一些内部的人 据一些解经家来说呢，可能是当时的一些领袖啊，那他们呢也是歪曲啊一些圣经的教导啊。那在提摩太后书有提到啊，可能是呢啊是那种啊偏差的一些关于复活的教义啊，包括呢还有就是啊这些的领袖呢啊利用金钱来啊赚取私利。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内以外交加。但是保罗就命令说，即使是这样子的一种状况，他要命令长老们呢，是要为他人、为群体来谨慎。那在2000多年前有这样子的处境，2000多年后我们现在的这个处境，同样的就是要面对啊这些真理要被歪曲的啊一些的现状。那去年开始呢是 AI 元年，大家可能是已经用 AI 都已经很熟悉了啊。其实 AI 有一点呢啊，如果是那些的异端啊，他把一些教导放到啊 AI 里面去，这些生成式 AI 它可以非常快的速度啊去写出很多的偏离圣经的教导，那网上的传播你可想而知之快啊之迅速。那如果啊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你在 AI 会去跟 AI 对话啊，来查经啊或者怎么样，那你要小心啊，这中间会有很多偏差的，如果我们不留意的话，那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那在这两年呢在亚洲华人教会，可能大家有听说过成功神学。好，这两年呢其实成功神学呢那种的影响的范围也越来越大。香港的教会呢这是一本书去年出版的，香港的教会也在提醒警醒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小心。那成功神学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包装。那在这里呢有一些的关键的概念呢，例如呢他的意思在这里就是说，只要当你有信心宣告思维正向的时候呢，你就有健康财富成功。好，他在这里带出来的重点是什么呢如果你生病没有医治好，那是因为你的信心不足。还有呢，他们会强调的是背后是否定疾病啦，或者倾向去忽视弱化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那个苦难。我们知道十字架是有苦难的，我们基督徒是不可以回避的。好，这里有提到说本质上它是以人为本是那种否定以人为本、以人取代、以基督为中心的那种的功德的交换。所以约翰派伯牧师呢他这里有一句话呢我就放在这里说，成功神学最大的悲剧不是让人变得贪婪等等的，重点是什么？他把神当作得到礼物的工具，而不是把神当作最终的礼物。神自己是我们救主，神是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最宝贵的这个礼物，而不是神是那个恩典的工具。那我在这里呢提到这一点，其实就让大家看到说，我们的生命的我们生活的周遭就是充斥着这一些，当然还有其他的。那如果说这样子的教导、这样子的思想渗到教会里面那种可怕的后果是可能你会经历的，或者你会便看到的，就是以一种属灵的包装，是记得是属灵的包装，例如用金钱的奉献或者我来服侍去满足我们内心对于这种世俗的成功健康的那种的欲望，这是我们需要小心的，而且是要警醒的。那面对这样子的处境，我们需要如何的来为我们身边的人来警醒呢？那保罗呢他有两方面的建议教导一个是态度，一个是内容。所谓的态度是怎么理解呢？保罗在这里他自己用他生命的见证带出来的这个态度是出于爱的流泪的劝诫。在31节的经文里面保罗说，纪念我3年之久。那这个纪念呢其实它的意思呢是一种持续的回想它3年之久，因为这是他建立的在以弗所的教会有3年之久，昼夜不停的带着眼泪的劝诫你们个人。 这里呢说昼夜不停啊，可能是啊是一种啊写作的夸张的手法，但是背后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又是眼泪。大家看到经文中间又第二次出现眼泪。我们刚才说在当时的文化中间，眼泪是软弱，但是这里明显眼泪带出来的不是软弱，而是一位属灵的父亲，他因为爱这属灵的儿女，他以至于内心担心、怜悯、着急。他要流泪劝告，流泪训诫、他们一些不当的思想，一些不当的言行。有一句话说，有真爱才有真管教。保罗的眼泪也是效法主耶稣、他为耶路撒冷哭泣的眼泪，背后是主耶稣那份的怜悯。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去劝诫我们身边的人，可能是身边的弟兄姐妹，可能是你家里的家人儿女，我们只有回到基督的爱里面，才能够不带论断，不带苦读，才能够带着温柔迫切，而且是单单为了对方的好处。那所谓内容又是指什么、指什么呢？无保留、不退缩传讲神全部的计划。计划这个词呢，在当时呢是、形容、当时的一个政治的术语，是因为当时在议会里面人要做的一些、计划的一些内容、讨论的一些内容。那保罗用这个词，恰恰的就是让人看到说，不是出自人的，而是出自神，而且是全部的、这个计划那就是神的计划、是救恩的计划、是福音的全部，不是按照人的喜好，不是按照人的选择性的、去听到的、那种部分的福音，不是的。那这对我们又有一些怎么样的反思呢？当我们在去教导别人，或者说跟自己讲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传讲的、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传讲这五个篇章的，从创造、堕落、救赎、有更新还有恢复，这五个篇章的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福音呢？这中间、包从创造开始也包含了十字架、悔改、成圣，有苦难中的盼望、基督的再来、那最后的审判等等。那对于我们来说、信徒大家会不会有一种、理解，我曾经是这样想的、福音、就是跟没信的人说的、我信了主了、福音好像我不需要再去听、不是的，因为我们有一种属灵的健忘症，我们常常会忘了福音上帝的那个救恩、拯救的恩典，我们也常常忘了其实我每一天需要依靠上帝的恩典来过活。那在这里呢，我也想简单的再提醒大家、我们来反思的就是第四篇章这里的更新。这里更新提到的是已然、未然的张力，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上帝的救恩已经临到这个世界，也实实在在的进到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面来，但是这个完全的救赎、完全的救赎要 等到耶稣再来的日子才能够完全，才能够达成。所以在当下我们所处的是这样一个已然、未然的、一个处境中间，我们要面对很多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这是世界的苦难、不断的战争，如果你每天看新闻就是看到很多战争的新闻，对不对？每天都还依然有我们整个堕落的文化的那种影响、你会不会担心你的孩子在这样子的文化中间引受到的那种非常负面的影响？那来自我们个人层面的，我们有原生家庭的影响，还有我们整个这个身体啊那种私欲的挣扎等等的，这些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说我们现在都是在这个已然未然的，我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救赎的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面，这样子的状态下面，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面对这一切的张力。我们必须要回到福音那个核心，就是十字架上受死，但是死后三天复活的耶稣基督。而这福音是神的大能，是他可以来改变一切的大能， 是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来转化我们。他不只是赦免我们的罪，不只是，而更是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的软弱中去经历那个力量。弟兄姐妹，你相信吗？福音可以在你生命的每一个方方面面，你的职场，你的家庭啊，你跟弟兄姐妹啊日常的相处的时候等等的，在你的软弱中，在我们的软弱中去经历那个大能，你相信吗？第三方面，全然的交托。保罗的劝勉，我们刚刚讲了第一点，为自己警醒，第二点为别人警醒，两个命令，他不只是停留在命令的层面。保罗最后他这里带出来的是，他离开前他把长老们全然的交托，是全然的交托。在第32节啊，他在这里呢啊，不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32节，一二三，现在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也能在所有成圣的人中赐基业给你们。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词，交托。那交托呢，是一个商业法律的一个用词啊，意思是说什么呢？意思是把极其珍贵的宝物托付给一位绝对可靠有能力的人来保管，好像我们现在的信托。保罗是把长老们交托给谁呢？啊，不是一套SOP 啊，或者说不是一套管理教会的一套制度，而是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就是福音。那保罗呢，可以称他为恩惠的道，这里意思是说，是承载、彰显、传递出自神的恩典。而这个恩惠的道也有能力来建立和转化生命，来赐在众圣徒中赐下基业。所以保罗的交托言下之意呢，就是跟这群哇，开始的时候说，哎呀，我收到两个命令哦，感觉也还是很有压力，对不对？好，这个时候保罗说的是，言下之意是说，哎，长老们，你们是要警醒，但是，你们不是教会最终的那个保管者，你不要忘了，你们才是那个被保管的那个宝贝啊。我现在就是把你们连同教会全然的托付给那位全能的上帝，那位我们完全不配的神所有的那个全然的恩典。这是保罗的交托。保罗说完了这些话，最后的经文说，他就跪下来和大家一起的祷告，而众人痛哭。痛哭这个词啊，第三次又讲到眼泪。痛哭这个词啊，是指嚎啕大哭。我们再想想，当时是眼泪是软弱的一个文化的意思，但是这一群当时的长老们大部分都是男人啊，这群的男人嚎啕大哭，在一个公共的场合，哇，那个背后那一份的不舍，是他们对保罗那一份的深情厚谊。保罗的交托给我们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反思呢？我想到了两点。第一点，因为爱所以选择交托。开始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保罗他那份爱，以至于他去邀请这些的长老，不顾生命的安危，他爱这群的领袖，爱教会，以至于他要交托。同样的，爱不是他拿来的一个名义，要来挟制长老们，要来利用长老们。所以他后面有提到，他没有要来借着他们要来赚钱，要取利，而是放手交托。因为他相信上帝是那最终的保管者，最有能力，也最有爱，那份的爱来爱教会。而保罗这份爱的交托，其实也是效法耶稣基督。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求父神赐下圣灵，圣灵与他的门徒同在，圣灵坚固引导众人，教导真理。第二点，放下赚取的心态， 经历恩典的托管。刚才我们说保罗把长老们交托给神和他传递上帝恩惠的道，他强调的是恩典。哎，那你说恩典是白白领受的哦，这是否意味着那我躺平就可以了？恩典交托不是躺平，不努力。保罗也花了心思来计划，来把长老们请人带过来去劝勉他们祷告交托。那魏乐德呢，他有说过一句话，恩典不是与努力相对立，恩典是与赚取相对立，是与赚取。所以面对教会，面对职场面对家庭，我们面对的这些挑战的时候，交托意味着我们承认自己有限，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承认有限的同时是放下那种的说，哎，我要来努力，我要来表现，以至于向神来做一个交换，换取那些我想要的那些结果顺遂等等。当我们愿意意识到这些，也愿意放下这种心态的时候，就可以经历上帝那个恩典的作为。这恩典的作为可以有更新生命的能力，让处在冰点的夫妻的关系可以有开始有一丝的光明，让面对青少年的教养那些挑战的家长还来意识到说不再是把要去解决青少年的问题当作那个核心，而是全家一起去经历圣灵的带领，全家都去经历生命的更新。这个恩典是光照我们的一个群体不是以我们的表现来证明自己，而是愿意去努力建立那个品格。而这个恩典更加是医治与和好的力量，当我们跌倒的时候，这个力量可以挽回重建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软弱上去经历基督的完全。最后我们来有一点的总结。在2000多年前那个晚上，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在那个极大的危机之前，他花了时间警醒的祷告。第二天他在十字架上经历那份的痛苦，在痛苦中他跟父神呼求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付在你的手中。交付这个词也就是交托。主耶稣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最完美的警醒交托，而正是这一位爱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也是死后复活的这位主，他托管着我们的今天，托管着我们的明天。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也帮助我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可能你还没有认识神，但是你有兴趣，你会看到说这位的神，你可以放心的把你自己把你所爱的人交托，因为他是爱。也帮助我们愿意来这样的操练，在艰难中，在危机中警醒守望，在恩典中放手交托，以至于最终我们去见证上帝那恩惠的福音。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感谢主，今天借着保罗的生命的榜样来教导我们。主啊，我愿求当年感动保罗的那个灵，今天双倍的来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同样的来感动来到我们中的新朋友。主啊，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当那号角响起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份坦然，可以站在上主的宝座前。谢谢主，你继续与我们同在，与每一天的生活中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经历那福音的大能，让我们也愿意来倚靠你。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
谢谢雪华传道刚才的信息。神利用他的使女的这篇信息啊，提醒我们进入神的国必然会经历很多的艰难，所以我们定要效法保罗，谦卑怜悯，忍受试炼，不计代价，尽忠职守。但神的提醒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他提醒我们不要独自作战，我们要作为基督里的肢体，我们要互为守夜人，互相警醒，因着爱心彼此劝勉，用全备的福音彼此武装。我们不要仰仗自己的血气和能力，要全然仰仗那爱我们的全能真神。感谢主。接下来是一些报告，是教会的一些事务和活动。然后在大屏幕上是第98届的这个港九培灵研经会，那这一次是在今年的8月1号在10号，它还是跟往常一样是分了早、下午还有晚上的3堂。当然时间上我相信还是比较挑战，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弟兄姐妹还是要有工作也有自己的学业但或许有一些的场景在可以是找一些的这个 session 去参加。但我看了一下就只有早上是普通话下午和晚上呢他们的讲员是粤语，但是也有同声的普通话和英文的这个传译当然呢讲员也是非常的强早上是富勒神学院的教授，中午和下午是中神的院长，下午则是一个教会的创会的这样一个牧师，所以都非常的强悍。愿主使用这次的培灵研经会武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好，我在前几天知道其实大学的这个宿舍是越来越多，甚至在我们观塘附近也有一些的大厦被收购，开始会作为大学的这个宿舍。那我也不知道我们的新乡开始开立这个卓游社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考量这个在7月18号开始每个周六呢会有这个2点到4点会有这样一个卓游社，是面向呢中学生、大学生以及我们这个职场的青年。所以我想神会利用各样的环境、各样的活动来去得着他定义要得着的人。好，这里是一个招募那在这个暑假我们的吕恩老师设计了一个课程叫做极限运动 Power Up。 那在这中间的话其实有很多非常丰富的节目，那有节目当然也会需要我们的一些老师或者一些同工，在这里的话就是在向我们的整个教会来招募无论你是有怎样的能力，只要是你已经受洗归主而且在8月4号到8月8号这几天是在港的话，其实你都可以讲故事，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做游戏、做手工也可以吃美食还有陪摊和烘焙有心参与的弟兄姐妹可以跟吕恩来报名。好，这里的话是向整个会众进行一个报告。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财政年度是每年的这个截止日是3月31号，所以2025年到2026年3月31号的这一次的这个财务报告呢已经完成了编撰。那我们也已经在大堂左边的这个布告栏上面呢已经张贴，那有些细节的话关心教会的这个财务状况的这个会众也有可以去进行查阅。那下一页，那这里的话我就对其中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的这个收支的这个状况给大家一个报告。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的奉献收入是感谢神啊丰盛的供应，按年呢同比增长了22%，那今年是636万。那我们的支出总支出啊，我们是啊同比啊增长了大概12%，是581万。那这个啊相对我们啊年初的啊做这个预算的时候呢，是低了1.6%。所以整体来说，我们的总支出是与我们年初的预计是差不多。因着啊奉献收入神的大大的恩赐，所以我们整体啊收入减支出的这个经营性的盈余，那今年的话是有录得了啊816000的这样一个正的一个数字。那去年的话，我记得是我们观塘堂第一次的一个正的收益，大概是300000左右。那今年的话是继续有一定的增长，到了816000。那到啊今年的3月31号，我们啊活期和定期的存款加起来的这个余额大概是887万。我记得在我啊当年就是开始做啊财务指示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头啊非常的恐惧，没有神的恩典在里头。我常常去找我们当年的这个林亮长老说，这怎么打得平啊，这怎么打得平啊。但神的恩典就在那里，神告诉我们该做的事工我们去努力去做，该陪伴的人啊我们去陪伴。在哥林多后书12:9，他有句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对不起啊，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人是比较小心的。好，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好，下一页。好，这里是一个开心的话哈。总务部的报告是，今天是我们啊2周一次的这个饭食的这个供应，所以这里有啊4种选择，啊，所以啊看着他就像笑，所以大家可以在啊我们的啊崇拜结束之后，可以聚在一起，3-3, 2-2的在邻里有交通，在啊也有饭食的这样供应。神的恩典不仅是在饭食上，也在弟兄姐妹啊互相的啊陪伴上。好，下一页。啊，这里是对啊下周的啊一些聚会项目的一些报告。那周三的祷告会，我们仍然是有现场，也有这个线上。那这一次我们的啊主题是经文灵修，以及啊就一些特别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带祷，一起陪伴，一起向前走。在啊下一周的组织讲道是啊西环堂的高伟长老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来做我们的使徒行传第9章的这样一个啊讲道。那他所使用的经文使用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1章的一些的这样一个经文。那我们下一次的主日学是我们熟悉的玛吉姐妹会到我们中间啊，对啊诗篇的28篇啊祈求来与我们来分享，来一起来带领我们来经历神的这样一个啊恩典。嗯，是没有了吗？那到了我们欢迎新朋友的环节。那今天在我们中间的话啊，我看手上的这个表格，我知道是有一位啊来到我们中间的一位新朋友啊，他是会是在香港居留3个月以上啊，他的名字是啊李丽毅，应该是一位姐妹，丽丽，来自九龙。好，欢迎您。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无论是会在港啊停留3个月，或者说停留3个月以下的，还有吗？ 愿观堂堂成我们莉莉亚姐妹的属灵的家，也盼望你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团契。好，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环节，是七月的生日蛋糕生日会。我们邀请全体在七月出生的弟兄姐妹来到前台，我们大家一同来祝福他们的生日。好，有 Irving 啊，按照概率的话，应该是十二分之一啊，不应该仅仅是这几位。好，我们一起来唱一个简短的生日歌。我们一同站立，为我们的寿星公寿星的姐妹们一起来有一个生日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为本月生日的肢体来献上赞美。在耶利米书一章五节，你说：“我尚未将你们操在母腹中，就已认识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将你们分别为圣，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个个都是你手中的至宝。愿主在他们余下的岁月里，时刻的牵引他们的手，走那人生路。他们必像那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们所做的，尽都顺利。好，感谢主。奉圣子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的生日的弟兄姐妹们可以站回站回座位，一会儿再吃这个生日蛋糕。那现在是我们今日崇拜的后卫的这样一个环节，我们一起有一个祝福的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下这美好的敬拜时光。现在我们要求你的圣灵亲自引导我们走出圣殿，进入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场、我们的社区。愿主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刚强壮胆的心，让他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做光做盐，活出基督的样式。愿主赐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保护他们。愿主使他的脸光照他们，赐恩给他们。愿主向你们扬脸，赐你们平安，从今日直到永远。 Amen。 好，我们一起有这样一个祝福歌。